自然的生活，自然的环境，自然的健康，自然的心情，自然的资讯，自然的美感，自然的感性，自然的理性，自然的变化，自然的学习，都在自然新主张。自然新主张由教育部指导，教育广播电台，台湾田野学习协会联合直播。朱子邀请您一起关心我们生活的周遭，每周给您全新的环教资讯。
看看有哪些鸟呢是住在森林里头的啊。哎呦哦，有五色鸟，山椒鸟，绣眼画眉，小弯嘴画眉，哎，头乌线，大关鸠眼，哎呦还有好多哟。
真的有好多呢。
是啊是啊，
而且长得不但漂亮哦。
嗯，
哇，你听，有的叫声还有好多好多的变化，好好听呢。
这就是生物多样性里头谈到的物种多样性哦。
哦耶，物种多样性，什么是物种多样性啊？
所谓的物种多样性啊，就是指地球上的生物啊，哎，长时间的演化所形成的物种丰富度啊。鸟类们呢、啊、也是如此的哦。同一科的鸟呢，可是有很多种不一样的鸟种啊，不论呢是颜色、叫声、飞行的方式，也都不一样的。这样子啊，彼此才能够有所区别呢。
哦，那爷、目前地球上有多少的物种呢？
哦，到目前为止啊，科学家已经发现命名的物种呢，大约有170万种。
哇哦！
而且啊，还有好多好多的生物还没有被发现哦。如果你发现了新的物种，说不定呢，就会以你的名字来取名字喽。
哇，真的哦！
嗯，
哇，那我就要好好的、仔细的观察喽。
不过呀，现在因为栖息地的逐渐被开发破坏了。生物们呢，因为失去了他们的水源、食物和躲藏的地方，正在逐渐的消失当中呢。根据生物学家的统计，每天呢有72种的生物从地球上灭绝呢，有的甚至都还没有被人类发现呢。
真的是太恐怖了耶。
嗯，
这些美丽的生物啊，如果就消失不见的话，那我们的生活不就变得枯燥乏味了吗？有没有什么法子啊，让他们不会消失呢？
有啊，我们呢就得要关心爱护我们的环境呀。不要让不当的行为来破坏我们的森林，破坏我们的河流啦、湿地啦，这样子的话呢，物种自然就会生存下去的哟。现在呢，有一些组织提倡这个栖地的保育，目的呢，就是要为了环境呢，来尽一份自个儿的心力呢。
好耶。那我们啊，等会回去啊，就去加入 因为我也想为环境啊出一份力哦。
好，我的乖孙子。
你也可以为环境尽一份心力哦。欢迎您来到自然星九章单元，我是舒子，在每一个礼拜呢，跟空中陪伴大家一起来谈谈有关于环境方面的议题。今天呢，听到这个广播剧呢，是谈到这个物种的丰富度哦。不晓得大家是不是有机会到台湾的山地啊，或者是海边呢去走走看看，你真的会发现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拥有很多曼妙的一些这个生物灵像在里面。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真理大学的自然资源应用学系的徐玉贤徐老师，先跟我们的徐老师先问好。徐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徐老师其实呢一直在长期推动所谓的生物多样性这样子一个议题，老师是不是可以先稍微跟所有听众朋友来谈谈到底什么叫生物多样性呢？
哇，这个议题啊，其实问很多人，大家都听过，可是呢生物多样性其实在很多人心里面还是很这个非常的模糊，因为它包含的太大了。那对大部分一般人来说呢，它就是包含物种生态系跟基因遗传的问题。
嗯哼，那老师，我们为什么需要去关注生物多样性？通常呢，可能一般大家我只要关心好我的食衣住行就好了，那生物多样性就一条跟我有一点点远呢。
我们在谈生物多样性的时候，其实经常会局限在说，哎，读生物背景的人来谈这个问题，
是
因为它反正的名字叫生物多样性嘛。
没错。
但是呢，在我们这么想的时候，这个生物多样性要落实，恐怕就很困难了。所以呢，我们在现在来谈生物多样性，其实我们很直接的希望能够去跟一般人的食衣住行娱乐是要有关系的。
哦，其实是有紧密的关系，对不对？
是。
那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就开始竖起耳朵啊，生物多样性跟我的食衣住行有什么关系嘞？
对，比如说我们来讲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经常谈为什么要共乘。
共乘。
对，就是在我们的交通工具上啊，我们为什么要共乘，这跟生物多样性有没有什么关系
啊？
对，例如这个问题我们来切入。
哦，
那么我们知道石油。
石油
它其实在地底下很久了，
嗯，
那它是这个就是早期的这些动物的骨骸，然后跟地壳里面的某一些的这个岩石作用风化之后累积，
嗯，
然后产生了今天我们所谓的石油。
是，
那这样的一个长时间里面累积下来的东西，在我们地球人目前用到石油的时间并不长，其实我们真正知道使用石油大概只有不会超过100年吧。
呀呀，
嗯，从汽车工业
对
一直到我们现在所谓飞机啊，这个飞行还有石化工业，
其实才
那么短
100年。
是，不到差不多是100年。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我们却可以去用掉可能是好多亿年在地球形成的一些的这个，那我们不知道这底下有些什么样的生物，
嗯哼，
但是如果当时没有这样的生物，就没有今天我们所用的石油。
哎，真的耶，老师这样一说，就真的跟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有很大密切的关系。
是，
因为石油是这些生物它们的这个遗体哦，然后在地底下当然有一些这个作用啊。哎，而且我知道说，其实目前石油的用量，全球石油用量大概也只能够再提供40年到50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对不对？
是，我们有科学家预测哦，石油大概在2054年，
嗯，
可能就会见底。好，那这个见底呢，我们不知道到底我们现在人类能不能有一些替代石油的用品，
嗯嗯嗯，
但是至少我们知道说这些石油它并不是无缘无故会发生，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个小朋友问到一个很可爱的问题哦，嗯，他们说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再赶快制造石油，
制造石油，
对，石油恐怕就是不是人可以制造的哈，
它一定要骨骸吗？
对，而且需要时间够久哈，
嗯。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它需要的这个多样性，
嗯，
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形成过程？我看到目前为止也不得而知，
嗯哼，
但是快要用光了，那确实是是已经是一个事实了。
是，
所以在生物多样性的这样的一个议题里面，我们真的要去说明的只是，它生物的多样性其实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果， 好，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今天可以用到石油，或许是一个不好的未来，我们其实不得而知。
嗯哼，
但是我们确定知道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原本就存在。
呀，所以当他如果说我们现在哦，一旦呢去破坏这个生物多样性的面貌，变成是可能比较狭隘的一些物种的生存的话，其实你会不晓得在未来是不是也会对这个地球或对于未来的一些子孙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对不对？
对，很难去预测这个部分。
嗯嗯，
对。
OK， 好，来，我们今天呢先聊到这边，我们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跟我们的徐玉贤老师继续来聊聊生物多样性的另外一个层面。今天先谢谢我们的真理大学自然资源应用学系的徐玉贤老师，谢谢您哦。
谢谢。
好，拜拜。
拜拜。